马太福音七章第十二节，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么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；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读经到此，愿主赐福听他话语的人。
今天早上金圣牧师的这个讲道题目是要进窄门，这是我们请金圣牧师。
如果你看图片，这些小孩子必须爬这个艰巨和危险的楼梯才能够去上学。帮你扩大一点点，这是在四川的一个地方。小孩子明白一个道理，这些小孩子为什么要爬这个地方去上学呢？因为小孩子明白一个道理，他们明白如果我的前途要美好，我要一个前途，我一定要走这个窄门，走这个艰巨的道路，爬这个危险的楼梯，这样子我才能够有书读，我的前途才会光明，我必须走窄门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也要明白的，我们作为基督徒的，我们一定要明白的，我们如果要进入到永生，要享受永生，我们一定要这个进窄门的，走窄路进窄门的，是个困难的个道路的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，这是个蒙福的道路。我们一直在看马太福音五章七节啊，五章到七章，那我们已经到了差不多到了尾声了，再讲多几段话呢，我们就结束五章到七章这段话。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七章十二到十四节，十二节。所以无论何事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这里提到所以，那所以呢，就是说耶稣在为这五章一节到七章十一节的这整大大段话，就是我们在过去几个月一直在查考的五章到七章，再做出一个大结论。所以我们在进入这段话的尾声，他在为这五章一节到七章十一节的这整段话做结论。那这整段话一直在讲什么呢？五章一节到七章十一节这整段话，五章到七章一直它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？它的主要内容呢，在下文他说呢，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。所以这里呢，五章一节到七章十一节一直在讲的就是关于律法和先知。那律法和先知，律法和先知简单讲就是旧约圣经了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圣经有两部分，旧约圣经三十九卷书，那么新约圣经二十七卷书。那么前面的三十九卷书呢，一大半，超过一大半的书卷呢，就是我们的旧约圣经，也他们通常形容为不同的名称，但是其中一个形容的是律法和先知，当然有一些呢，他就把诗篇也加进来了。但是这个律法和先知呢，就是指旧约圣经。那这整个旧约圣经，这整个旧约圣经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功课呢？那么这整个旧约圣经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完：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；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待人。所以这整个旧约圣经就是这句话的重点了。那这段话，所以旧约圣经到底要教我们什么东西呢？这旧约圣经就是我们在五章七章到七章一直在讲的，它到底要教我们什么呢？它要教我们怎样去待人，它要教我们的怎么去待人，对待人。换句话说，它要教导我们怎么去服侍人，怎么的去爱人。那这个就是整个旧约圣经一直要教导的，他要教导我们 怎样的去服侍人，怎样去爱人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一个自我的生命的，基督徒的生命不是为自己而活的，不是为了我喜欢我不喜欢，我愿意做那个我不愿意做那个，我要追求这个，我的人生目标是这个是那个。我们基督徒的生活，当我们信耶稣后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可以是一个自我的人生的，它是一个服侍人爱人的人生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吗？整个旧约圣经的39卷书都是针对怎样去待人。那么我们要怎么样的去爱人待人呢？服侍人呢？那么我们要以什么的态度，以什么原则，以什么动力方向去爱人去服侍人呢？那这里就告诉我们了，你愿意人怎么的待你们，你要人怎么的对待你，你以同样的方式去对待别人。所以呢，以你怎么去待人为主，你怎么的去待人，你就要这样子的。对不起，你要别人怎么待你，你要别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就以同样的这个方式呢去对待别人。那我们会怎么样对待自己呢？有时候会亏待自己的，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一个人会亏待自己的。我们想做给做在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，我们都是以这个为主的。什么东西我最喜欢的，什么东西对我是最有益的，什么东西是我能够有最大收获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待人呢，就是以这个原则了。我们待人，换句说呢，是舍己的去爱人，就像我们会舍己，不顾一切来爱我们自己。那我们同样的，我们爱别人、服侍别人呢，也是以同样的这个态度的原则做出发点。我们是舍己，我们怎么的对待我们自己，我们以同样的那种程度去对待别人。那我们对待别人呢，是舍己的爱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旧约圣经呢是要教导我们什么呢？它不只是要教导我们要去爱人，它要呼吁我们，我们要去做出牺牲的爱去爱别人。这就是整个39卷书一直要教导我们的，这就是旧约圣经的重点。你可以想象，整个39卷书的先知书啦、摩西五经啦、诗篇啦、箴言啦等等等等，这整个39卷书都是要呼吁我们，你要去舍己的去爱人。这就是我们在5章到7章一句话来讲，我们要去爱人。其实如果你研究旧约圣经十大诫命，十大诫命呢就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根基来的。十大诫命就是摩西，还记得吗？摩西当上帝把以色列人从以色列救出来，上帝呢就要教导他们怎么去做人，怎么去带领国家，怎么去行事为人，对待你的邻舍，对待神。上帝呢就给了摩西十大诫命，有十条。这十条中呢，如果你好好看他们，5条是对人的责任啊，对神的责任，包括孝敬父母。哎，我们讲过了，包括孝敬父母，这5条是对神的责任。这另5条呢是对神的责任。其实这样子的分法呢也是很平均，也是很美我们旧约圣经古代的人呢也是讲究平衡所以5:5是很合理的。那么这孝敬父母呢为什么是属于对神的责任呢？因为孝敬父母，如果看旧约圣经呢，是我们的父母亲是代表神来教导我们他的话语，所以这是为什么孝敬父母呢被列为呢对神的责任。所以如果你刚才不明白我在讲什么，无所谓。总而言之呢，10条诫命5条对神，5条对人。那么我们到底是做基督徒的，做旧约的信徒，做基督徒，我们到底有多少责任？两个责任吗？对神和对人的责任吗？到某个程度是的，是对神一个责任，第二个责任对神。耶稣也是这么的解释。但是这两者，对神的责任，对神的责任是一个关系的。其实前面5条我们要爱神，另外5条是要爱人。他们的关系是什么呢？爱神跟爱人之间有没有个关系？有。那只有当我们，如果我们真的是爱神，
我们会去爱人。当我们真的爱神，我们会去爱人。
这是为什么呢？在耶稣总结五章到七章的马太福音，讲究了，解释了律法圣经的一些重要的诫命后呢，耶稣用这句话来说，我们要去爱人。
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爱人，关心人，探访病人，扶持软弱的人，写讲打电话给人，来鼓励人，来扶人一把，来安慰人，接触人，这是我们做基督徒不只是一个责任，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责任，是整个旧约圣经要教导我们的一个责任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尽上我们去爱人的责任呢，我们真的是对不起主，也对不起人。我们不可以活在自己的世界，你明白吗？我们的人生不可以为着自己活的，你的人生不可以只是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，我的需要，句号。你不可以做这种人生的，这种人生不是基督人生的，这种人生是老我的人生来的。那请问呢，我们花多少时间去关心人？你有没有去关心人？你有没有去爱人？还是你脑海里整天想着为你的目标，为你的动力就是自己，我的家人，我的孩子，句号。是这样子的生活吗？这种生活不是基督的生活的，不是基督的本色来的。
所以爱人呢，就是整个旧约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的重点，这就是整个旧约的重点。那我们查考了五章到七章，记得吗？所以在五章到七章，耶稣讲啊，解释了关于不可杀人，不可杀人包括不可动怒，爱人咯，对不对？但你不杀人，就是十条诫命的一个诫命，就是在爱人咯。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爱人呢，你不会去爱杀人，不只是不会杀人，耶稣说呢，连无理的生气人，生的人的气，发脾气都不会，都不敢，都不要。那如果你爱人呢，你不会去跟别的女人，别的男人的女人犯奸淫。如果你是爱人呢，你也不会跟别的女人的丈夫去犯奸淫。你不会去伤害你的姐妹，你不会去伤害你的弟兄，你不会去犯奸淫。这个犯奸淫呢，我有讲过了，是婚姻为上下文的。它是这个奸淫呢，不只是肮脏的思想还是怎么样的，它有一个范围的，它是讲到婚姻里面的这个关系。所以如果你真正爱人呢，你会顾惜你的弟兄的妻子，你不会去冒犯他。如果你真的是爱人呢，你会去顾惜你姐妹的丈夫，你不去勾引他。那么如果你爱人的话呢，你也不会随便离婚，因为当你离婚，你对不起你的妻子，你不爱人。当你离婚，你对不起你的丈夫，你对不起你的先生，你没有爱人，所以你不会去离婚的，因为你要爱人，你不敢去伤害你的妻子，你的丈夫。那如果你爱人呢，你不敢随便的歧视，这个歧视呢的重点呢是落在你不敢讲骗话去害人，为了要自己的利益，为了自己的好处，你讲一些话去重伤人是假的，所以你不敢随便的歧视。说是没有这回事，这是为了要保护自己的利益，占别人的便宜。如果你爱人的话呢，你会去爱你的仇敌。如果你爱人的话呢，你会去对有需要的人呢，不只是行善，耶稣的行善高尚的不得了。他说要他要你的万一，你也给他；他要打你的左脸，你右脸也给他打。这就叫爱人。如果你爱人的话呢，你也不去随便论断人。论断呢，就是批评人，哎，你不好，你这个不好，这个你不好，不达标。啊，你真的是很差劲啊，你真是很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你不去论断人，你会给人家机会，你会扶持那个，你会鼓励那个人，
好像能够站起来来走人生，你会，你不管随便论断人。
所以耶稣讲了这么多，五章到七章，他的重点呢，就是你要去爱人，都是爱人的表现。而我们爱人的表现的标准多高呢？耶稣给的标准至高。他说呢，如果你爱人的标准不胜于当时的宗教领袖、老师和宗教领袖、文士和法利赛人，他说你进不了天国。这哇，耶稣说，如果你爱人呢不超越这些宗教领袖的水平，你进不了天堂啊，不是完了？是啊，耶稣就是这么高尚，你进不了天堂。换句话说呢，如果你爱人的标准不超越世界的标准，就世界都是这样的爱人吗？世界也是这样的对待婚姻啊，世界也是这样子的，有话直讲啊，不管人家 的感受啊，要骂人就骂人，要批评人就批评人啊。世界呢也做事就是一对一、二对二咯，没有怜悯的，没有多的，哪里有给多的？那么我一定是照顾我自己的利益吗？怎么去照顾别人的利益呢？你怎么可能叫我爱仇敌呢？他说这些都我做不到。耶稣说，如果你的标准不超越世界的标准，你进不了天堂，不够好，没有资格。那么什么叫爱人呢？我们教会有一名护士啊，其实这个可能有人知道，有人不知道啊，但是他做的时候呢很少人知道。这名护他不是拿了一个打针那个这么大啊，不是。他呢就有一个妇女，她病了，重癌症。那么重癌症，因为他有大肠癌，所以大肠癌呢就他需要拿一个袋子来这个装他的那个屎啊，所以肮脏很臭啊，所以呢那个袋子一满呢需要换，但是他又不会换。所以这名姐妹呢她很好，她呢没有跟人家讲，她就是自动自发的呢去跟他换。她忙吗？她忙。她有没有家庭？有，她有孩子，有丈夫，有妈妈要照顾的。她这个从老远的工作地方跑到她的地方又不方便，搭了地铁还要搭巴士去帮她换。我不懂换几次，一个月几次，还是一个星期两三次，还是忘记了。她说一个星期两几次，还差点给人家误会呢。但是她没有埋怨，她忙吗？她忙。他要赚钱，他也要赚钱，他辛苦啊，辛苦。他工作后去的，工作很忙的，有时候要加班的。他忙，但是这位姐妹呢，就是在百忙的时间，抽时间去帮助这位无助的个姐妹，这叫爱心。有一个姐妹，她是一名主日学老师。他不只是教这些孩子们主日学，那么他看到孩子的学业不好，他还额外时间啊，这些东西都没有人告诉我的，是我刚好知道的，因着某些原因。这个姐妹呢就是这样子的，在工作完后呢去帮他的孩子，他的儿童主日学的孩子呢补习，就叫爱心。那不只是这两个姐妹，这些教会还有好几个，还有好几个弟兄和姐妹也是很有爱心的，讲不完。那弟兄姐妹们，我讲的就是这种的舍己的爱人，这就是整个律法的总纲，律法和先知和旧约圣经的重点。你要别人怎么待你，你照样的用同样的方式去待别人，这叫爱心。你说啊，我做不到啊。那弟兄姐妹，你不要怕，如果是神吩咐你的东西，在哪里做得到的？不可能做不到，我很忙嘞，我这个那个的。是的，我懂，你做得到的。如果是神吩咐你的事情，是神的心意，神的旨意，你一定做得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、十三节，比方说，他说呢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帮助你的。
好叫你能够成就他的美意。你愿意去做，你有力量去做，我告诉你，是神给你愿意的心，而且有了愿意的心，神扶持你有那个时间，有个精力，在百忙的生活工作里面，有那个精力去做应当做的事情，这做得到的。因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耶稣经历了什么困难，我们经历了什么困难，耶稣经历过的。我们面对生活上面对什么挑战，耶稣面对更多的。因此，因为耶稣了解我们，他能够扶持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祷告，我们依靠主，你一定能够很好的侍奉神，扶持人的，做得到的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小看你自己，我告诉你，我们的基督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，如果我们要去侍奉神，再难我们也做得到的。很多基督徒也能够见证的，就我以为不能够，哎，可以哦，我以为呢我没有时间，我抽时间，哎，东西刚刚好哦，做得刚刚好，我的家庭我的工作虽然有挑战，但是还能够撑得住，做得到的。我们这个就是总结了上文五章到七章，现在呢他继续的呼吁我们，这些吩咐这些命令很难做，你可以想象吗？耶稣不只是要求我们不可以杀人，耶稣说呢，你连生气都不可，除了发淫呢，连生气都不可。他说你不可，不只是不可以跟他那个女人或男人上床，你连头脑想都不可。哇，这个标准，这么高的标准，很困难啊。你爱人呢，人家要欺负你就给他欺负，你要夺你的外衣，你也给他，要夺你左脸右脸给他打。哇，这种的吩咐怎么做得到，是个很难走的道路。但是耶稣说，十三节，你们要进窄门。如果在地铁爬楼梯跟坐电梯，你坐哪一个？不用讲了啦，当然爬楼，当然坐电梯了，当然爬楼梯啦，当然爬楼梯嘛，不用讲了，对，当然坐电梯了，对吧？耶稣呢说进窄门的时候呢，就是说呢，你爬楼梯有电梯给你坐，你不要坐。我不是那个是比喻而已哈，不是坐的，我也是坐电梯的哈，那我只是做比喻而已哈。耶稣基本上是说呢，你爬楼梯有电梯坐在你旁边，你不要坐。所以进窄门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所以你要进窄门，你要选择那个难做的路，你要选择那个圣洁敬虔的道路，你要选择那个，你要拒绝罪能够带你的快乐。哇，讲人家闲话哦，很多是快乐嘞，很刺激的，点得津津有味。他说你不要，哎呀，很难受嘞，不要参与吧，好像很难受嘞，你不要，我也发脾气，不要。你拒绝罪带给你的快乐。你要采纳的不是人的道德标准，你要奉行的是神的道德标准。人的标准不够的，世界也是这样子，爱人就跟这世界一般的生活来生活方式了，不可以。耶稣说我们要采纳的是神的道德标准，我们要舍己放下自己。神世界跟神，我们但愿 两个都能够有，世界的好处也能够得，神 的施工也能够侍奉，但愿两个都能够得。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人生不是两个都能，只能够选一个的，不是吗？你同意吗？很多时候你的人生呢，只能够选择一个的。我们希望说能够侍奉神，又能够服侍人，能够得到好处，但是很多时候只有能够选一个的。当我们只能够选一个的时候，而且很多时候你只能够选一个，你要记得，你要放下自己，叫舍己，你要选择神，这是难走窄门。都说为什么要进窄门？ 不要不要不要，你不要走进窄门，我不喜欢，我难受的，你懂吗？我有这个东西要顾的，我有那个东西要顾的，我有那个需要，我有这个需要的，我很忙的，你懂吗？我已经崩溃了，我做不了的，你不要逼我可以吗？那很多时候，有些时候我们，那弟兄姐妹，我不是说人生的道路，我唱高调，人生道路本来就是个一个难走的道路，本来是很辛苦的，本来就是的，谁跟你讲人生道路容易走？骗人的。人生道路本来就是很困难的，弟兄姐妹，我们不愿意走窄路，你给我选我也不愿意走窄路，我作为陈牧师也不愿意走这窄路的，但是耶稣却吩咐我们，当有必要的时候你要走，如果你清楚这是神的吩咐，神的旨意，你要走，你不要抗拒，不要抵挡。为什么我们要走窄路呢？第一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。换句话说，为什么要走窄路呢？因为引到灭亡的路是宽大好走的，容易做的。为什么 你不好不喜欢走窄路，你不好去选宽路？因为那个宽大路好走的是容易做的。那路呢是引到灭亡的，下地狱的，下地狱的道路来的，不要。为什么你要走窄路呢？走窄门，进窄门呢？二，因为进去的人也多。什么意思？他说进去的人也多呢，这什么意思？他说十个里面呢，九个半呢会选择地狱啊，多数的人都会选择宽大好走的路。什么意思？你懂什么意思吗？当他说多数都会选择宽路大路下地狱，你懂是什么意思吗？你懂是什么意思吗？他的意思你也会，除非你做出一些的选择抉择，除非你认真的思考，认真的去做出一些改变，你也会选择宽大下地狱的道路。所以信耶稣的人，上天的人少数，下地狱的人多数，你也会。当他说呢，多数找着的人呢也多呢，意思什么呢？很可能你就是其中一个了。除非你做出一些的改变、抉择，好叫你不下地狱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每当有个宽路跟窄路可选的时候，你应该会选择宽路。他就说：“哎，不对呀、啊，这个宽路不好走啊。”哎，但是我不喜欢走宽路，人家骂我，我要骂回的；人家骂我，我要骂回的；人家讲我，我要讲回的；人家欺负我，我要报复的。我不，他喊我不喊回他，我很难受，你懂吗？啊，是的，那是个宽路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如果你还没去宽路，至少很 难受，的确很难受。当你难受，你选择不要去承受那个难受，你选择那个宽路，说我发脾气我好过多了，我的心情好多了，我平静下来了。那个呢是容易走的道路，我们不要走那条道路，因为那条道路呢是灭亡的，是自然的选择，但是那个自然的选择不代表安全的选择，自然的选择不代表安全的选择，那个选择呢是灭亡的选择来的。在弟兄姐妹，当你看到你的朋友、哦、他走宽路好过多，好像很顺利，你不要羡慕他，你千万不要羡慕他。哇，我基督徒很苦啊，很可怜啊。是啊，有时候基督徒真的是很可怜啊、哦、你看他做坏事赚大钱，我好羡慕他、啊、你不要羡慕他，好事还在后头，或者是坏事还在后头，你不要羡慕他，也让他走吧。你呢选择窄路。为什么我们、要进窄门呢？我不想进窄门，你不要叫我进窄门，我难受死了，我很多需要，你懂吗？我一定要照顾自己利益的，你不要走进我这个门，我不喜欢，我难受，我不舒服， 很不自然啊。
那为什么你要进窄门呢？耶稣在十四节继续的讲，他说因为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是难做的。如果你给一个容易做的选择跟难做的选择，你要选择那个难做的，是神的旨意，难做的，你要选择那个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是难做的，但是那个难做的那个选择呢，却是引到永生、永远的生命的。二，为什么你要选择那个窄门呢？因为找着的人也少。什么意思？找着的人也少，给你宽路、窄路，好做的、难做的，你一定会选择那个好做的、容易走的道路的。为什么？都是因为找着走那个窄路的人是少的。什么意思？多数的人都会拒绝这个难走的路的，多数的人都会选择难走的道路的，找着人少。换句话说呢，你也会，如果给你一个好走的、难走的，选择难走的人呢很少，你也很可能不会选择那个好走的难走的道路，你很可能也不会，自然的。但是当你选择，你说哇，我走这个条道路啊，很辛苦，很难受，很不自在的话，心中没有平安，心中没有平安，很难受，我很怕，很怕。啊，弟兄姐妹，那个感觉很好，那个怕的感觉很好，那个就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很好。哇，这条路我不喜欢，不喜欢，很好，那个感觉就对了。因为这条路呢，很自然的，你应该会这样子感受到的。但是那个自然的难受的感觉呢，却是永生的道路来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太过在乎我们自己的感受，自己的平安，你要在乎的是哪一个是神的旨意，你做那一个就对了。还没有讲这个之前呢，弟兄姐妹，耶稣叫我们走窄路，我们走窄路的时候我们很辛苦，有些时候我们甚至觉得呢，基督徒好像很失败，基督徒呢好像很世界都很开心，我们好像很难过，世界呢走宽路多开心啊，我们基督徒好像很失败啊。那亲爱的基督徒，亲爱的精兵，基督的精兵，如果你为这主因为为了要侍奉主跟从，你觉得很辛苦很失败，那亲爱的基督徒，你不要难过，你不是失败的那一群，好戏还在后头，戏还没有唱完，你人生的篇章最后一页的篇章还没有读完的，你人生还没有走完，好事还在后头的。你虽然现在亲爱的基督徒精兵觉得很辛苦，但是你不是个失败的群，你有好处拿的，你是在走窄路，但是那条路呢是永生的道路，你奋斗下去，不要放弃。我知道很辛苦，不要放弃，继续的奋斗下去，走下去，那条路是蒙福的道路的，你不要灰心。你要问的是哪一个是神的旨意，那条路难我也走，你不会失败的。你不要去羡慕那些人，那些是下地狱的人，下地狱不要跟从他们。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我们要学习的。圣经应许，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你接受耶稣为救主的那一天，你就永远得救并有永生。你既然有永生，你应该并能够过新的生活，那你的生活的标准要超越世界的败坏的水平，不要跟世界一般的生活，那种生活的方式是败坏的生活，你的生活的标准要提升，你要舍己的去爱人，这就能够满足神的律法，你就能够配得天国为奖赏，永恒完全的福气。如果你真的是信耶稣的人，你会选择窄门的，如果你不是信耶稣的人，很自然的你会选择宽门的。 你会被诱惑去过那个自然安逸但败坏的生活，走宽路，不要，这种生活方式是引到永恒的地狱。要想，不要为了贪图暂时的快乐而废去丢弃了永恒的好处，不要，不值得。忍一下，你不是失败的人，你是得胜者来的，只是得胜会来还没有来而已。选择那不自然不安逸却是圣洁的生活的方式，我很不舒服，我很难受啊。对了，这个感觉就对了，这个是蒙福的道路，这种的生活方式会引到永生和天堂。在这里我要向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讲话啊，你看到这两头牛哦，这两头牛的中间呢是这个东西叫做恶，牛就扶着这个恶呢来，这个是这个工具来的哈，来啊松懈那个泥土能够种田啊，所以恶来的哈，所以牛扶恶哈。耶稣一直叫我们走窄门，拒绝宽路，对不对？一直把那个恶啊放在我们的肩膀上啊，好难受啊。走窄门，不要选择宽门，难走的去做，好走的下地狱的不要去选择啊。耶稣把那个恶的放在我们肩膀上，好难受啊、哦、就耶稣为什么整天把负担放在我身上，可以给我日子好过，日子已经够辛苦了，你还整天把恶叫我扶恶扶恶扶恶，舍己舍己舍己，走窄门窄门窄门，难受死了，我不喜欢不喜欢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耶稣叫我们扶他的恶，这个恶对你有好处的，你不要害怕。为什么你不要害怕？你不要太担心这个恶。为什么你不要太担心？我们的主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，他告诉我们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的恶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”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，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耶稣叫我们走窄门，这个窄门可以到永生。耶稣好像把那个重担放在你的身上，你说这种窄门可以走吗？好走吗？不好走，难走，是的。但是你不要害怕走这个窄门。为什么？一，因为这个窄门是引到永生的。二，为什么你不用害怕负这个恶呢？耶稣的恶呢？因为耶稣说，当你负这个恶的时候，耶稣的恶，耶稣的重担，耶稣的窄门，你会得到安息，你的心中会得到真平安、真喜乐、满足的生命。那么你可以负这，你可以扛起这个恶吗？可以，因为耶稣说呢，我的恶是容易的。他说你不要担心走窄门，这个窄门是看起来很难走，对不对？这是很容易走的，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，这个轭呢看起来很重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担子是轻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相信耶稣，你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，你不要害怕走这个窄门，因为耶稣为你扛重担，因为耶稣为你扛重担，你不用自己扛的。你信耶稣，你说我信耶稣要走窄门好难走啊，可以信吗？可以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信耶稣的同一刻，耶稣也给你生命力量，他帮你扛。他说诶，这个恶好容易扛哦，虽然很辛苦，但是没有我想象那么难，可以哦，而且扛了过后呢有平安啊。是的，当你接受耶稣，当你放下自己接受耶稣做你个人救主，耶稣呢就给你真平安，不只是向着耶稣给你复活的生命，永生天堂，给你生命，给你力量来走人生，来顺从主。那么你跟从主的时候，真的是可以走的，耶稣帮你扛，那么你就可以得到真平安。我们祷告。我们的主，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的人生就是这样子，很多时候要做出抉择的，宽门窄门，难走的路，容易走的道路。主啊，我们 的老我、犯罪的我，当我们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，很多时候我们很立刻立即我们就是选宽路。帮助你的儿女们，既然是信耶稣，既然有永生的生命，既然有复活的生命，帮助我们凭信心来走窄门，因为那个窄门是引到永生，我们就可以享受丰盛的生命了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